好，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开始出埃及记第十四章，请翻开出埃及记第十四章。我们一起同声的念十四节，十节到十四节，然后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十到十四节，然后二十一节到末了。出埃及记十四章，请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了这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在埃及人，因为不是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因为你们今天看见的与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第二十一节，
耶和华使用大东风，
使海水一夜退去，
水面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留下的马匹、以色列的罗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一切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的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分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
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
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的仆人。
然后我们翻开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到第二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对了摩西。好，那么还要读，一起读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到了第八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不可以认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
我们在世上死了的人，
岂可认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也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甚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与并他同活。好，我们经文暂时读到这，我们再有点祷告。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感谢你借着过红海让我们认识受死受洗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属灵意义。主，求你今天继续跟我们说话，让我们这疲倦的身体因着那天上的玛纳能够滋润，能够苏醒过来。我们感谢你，奉主名祷告，阿们。感谢主，今天现在我们终于到了一个又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十章，就是十四章，过红海。我们都很熟悉过红海的故事，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这一章里这重点就是过红海，那我们要接着过红海这个经过，我们要认识摩西对于神的信心，还有以色列人他们对于神的埋怨，对于神的不幸，当中也有对于神的信心。那最后呢，我们要认识这个过红海的对于我们新约的这些基督徒有什么意义。他特别是说到受浸这个事情，所以这一章是很重要的一章。好，现在我们去思考以色列人他们现在所经历的出埃及的经历是什么。到现在他们在埃及受苦，就是说到我们还没得救的人在埃及，在法老的权柄底下受苦，被罪捆绑。然后以色列人在十四章里逾越节，他们因着羔羊的血能够躲避神的审判。说到我们因信耶稣蒙恩得救，因信称义，逃过了神的公义的审判。然后我们也看到十三章里面说到我们应该是要分别为圣归于神，我们要好像罗马书十二章你说的，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行乃是理所当然的。然后我们也看见我们除了过以色列人除了过这个逾越节，也过除交节，这个就是说到基督徒蒙恩得救因信称义之后，应该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离开以前罪恶的生活，当把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一个预表，除去我们生命上一切的罪。那么今天我们是现在是来到十四章，就是过红海。过红海是预表着受浸，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十章里面跟我们说的，以色列人过红海就是归入在摩西的名下，而我们这些基督徒受浸，罗马书六章跟加拉太书都跟我们说，就归入到基督，佩戴基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 这一堂课要去思考的。好，那我们要去过红海它有很详细的记载过红海的这个历史的事实。他过红海的时候，他们是在之前十三章他们是在以堂安营，然后他们要出去出去的时候他们应该是要向前走我们是因为神叫他们他们是应该要出埃及嘛，出埃及去到去侍奉耶和华，要向前走去到迦南美地。可是现在耶和华神竟然说了一个指示，他说你要回头回到去要安营在巴利比哈西路这里要说几个名词，然后他说你要在密夺和海的中间，还要在巴利几分 靠近海边安营。这里有好几个我们不熟悉的名字。基本上这些是说到我们现在的重点。我们先不去，今天我们不去说地理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查经是说到我们的重点是生命信息，说到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不过我计划以后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会查考一些圣经的地理跟历史的查经。那个时候我们会比较仔细的分享究竟它过红海的一些的地理上的事情。因为那个有不同的圣经学者有不同的看法，里面有许多是我们可以学习，我们看见神在历史中他是掌权的神，有许多留下了许多历史的痕迹，好让我们能够能有学习的。不过今天我们要重点在生命的查经。这里神叫以色列人回转，很有趣，回转。根据我们的常理，我们不应该回转，应该辞前。可是以色列人，神说以色列人回转，那以色列人就听了神的话就回转。所以这里让我们学习到一个事情，当我们出埃及，在旷野里面跟随神，我们跟随神，神是根据神的话，圣灵的带领。可神的话常常跟我们的理智是有时候反方向的。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们是要跟随神的话，不是要跟随我们的理智。当然这个是我们知道，可是圣经里这样子提醒我们，以色列人回转跟随神，如果他们直走的话，他们很可能就没有走上神他们让他们走的道路，因为神最终要他们过红海，神有一个计划。所以我们跟随神，我们一定要根据神的话，神的话说我们可以这样子做，我们就这样子做，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做，我们就不应该这样子做，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神的高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神才能够在这样子的我们的跟随当中他得到荣耀。我们看神要以色列人回转，那么他们回转呢，就到了这个叫比哈西路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地方。他们在那边住下来，他们每到了一个地方，有时候圣经说安营，就是他们住下来。那么那个时候法老就知道他们是不是在旷野里面迷路了。那么神就说，我其实要这样子要法老要他们回转回，是为了最后要放法老上来追他们。最后我们也知道法老其实他们全军覆没在红海里面。神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神说是为了我要在他们身上得荣耀，为了神要得到荣耀。所以他们这个回转，神说回转这个转回转回，当我们愿意听神的话，我们愿意跟随神的话服侍他，神就会得到荣耀。这里我们看见之前我们已经说过，神使法老的心僵硬。一开始的时候神已经这样子说，圣经里出埃及记说了十次，神使法老的心僵硬，神使法老的心僵硬。当我们读十诫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前面五诫圣经记载法老他是你自己刚硬，然后第六诫开始神说神要使他刚硬。一方面这里显出神的全知全能全柄，一方面神也是让法老他有这个选择。当他法老他硬着自己心这个我们的神就任凭他任他们法老跟他的这些兵心里刚硬。当我们看见有人跟法老人报告说以色列人逃跑了，法老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从法老的反应就是看见其实法老 他从来从头到尾他没有一个真正让要以色列人离开的心，他没有悔改的心。 他在看见以色列人逃跑了，那个他们的心里面，法老他就说有一句话，他说第五节，他说我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这里看到法老他心很想以色列人服侍他，很想以色列人再回到去埃及剪草做砖和泥建造集货城。法老做的事情就是要跟耶和华神做完全相反的事情。耶和华神多次的说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服侍我，你看法老的心，他这里再次让我们显明他心里面是希望以色列人留下来服侍他。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出撒旦的心就是这样，一方面神让我们服侍他，一方面撒旦 在旁边 他用了千方百计要我们留下来，留在埃及，就算出了埃及也让我们回教去，好让我们服侍他。这个是法老做对抗神的这个工作，这里显出他的心。所以法老就预备他的特选了600辆车辆，特别的还有其他的车辆，所以我们不知道多少，不过我相信一定是不少的数目。特选的有600个，特选的看起来是比较厉害的那种马车，如果不是特选的那种呢，可能有几千个，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因为以色列人是男丁能打仗的都有60万个，所以以色列人是很多人的，很多人。所以法老我相信他们是出了不少的人，他带着这些600辆特选的车和所有的车，还有车里面有车兵长，所以这些车呢，有一些车是超过一个人可以坐的，他这些马车拉着的车，我们知道，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用铁来做车轮的技术，这个很有趣，他们这些马车呢，里面车上其实可以坐几个人。他说，每一辆车上面有这个带领军兵的军长，所以你看，已经有许多军长，所以跟随他的兵士肯定是不少不少一个数目。所以他们就去追赶以色列人。那我们看见这个强大的军兵追赶他们的是埃及的军兵，是马车，是铁车，是一个很训练有素的军兵，是全世界最繁华的帝国训练出来的军兵。另一边他们所追赶的是一些妇女是一些孩童，还有一些奴隶这他们是圣经里虽然记载他们有预备了去打仗，可是没有说他们有什么武器，不知道他们用了是圣灵有什么，可能是他们做苦工的那些工具。怎么样也好，那一堆是一半奴隶，你对比的这个情况就是他们是一个好像随时能够被这一群埃及兵去被击杀而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的人。所以当他们看见法老跟他的马车他的兵追上来，以色列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圣经里就说他们惧怕，他们很害怕看见他们 的这个他们的命运将会是死在旷野里面。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害怕，这里好像他们忘记了他们之前刚刚不久之前可能只是几天前所经历的神的神迹，实在有天降下冰块火爆，有瘟疫，有长子被击杀，神显出极大的神迹。他们已经知道神能有什么神迹能力做什么事，可是他们心里还是惧怕这里就开始显出以色列人他们的信心是极致的小，他们是很惧怕看见仇敌， 凶猛的来攻击他们就很惧怕。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惧怕过跟随神？看见仇敌来了，我们遇见这个仇敌带着撒旦带着他的马军服侍他的人来攻击我们，我们很多时候就好像以色列的人这样子，心里惧怕。可是感谢神，虽然以色列人惧怕，可是他们当中有一个是非常认识神信靠神的人，因为这个人已经被神经过一个很长时间的破碎，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弟兄，以色列人的这个带领以色列的人的摩西。当以色列人恐惧的时候，摩西就对他们说，不要惧怕，只管站着。以色列人惧怕什么呢？他们惧怕是他们会被在旷野被法老击杀，他们心里真的是想，他们以色列这个神拯救他们了，他们将会神就不管他们了，他们将会在旷野被杀了。虽然逃过那个长子的击杀的时代，可是现在法老带着兵丁来了，他们肯定死定了。他们心里想，我们不出埃及还好，我留在埃及比死在埃及更好。埃及没有这个坟地，对，坟地，对，埃及没有坟地吗？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做了这么大的，走了这么大的圈，最后出来没几天就死在旷野里面，就开始埋怨。这个是埃及人以色列人开始埋怨的开始。他们一直到西乃山一路上其实都在埋怨，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啊。其实他们每一次遇见困难，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埋怨摩西，然后埋怨神。所以他说，这个我们在服侍埃及人不是更好吗？彼此在旷野更好。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时候跟随主有没有有这个软弱的时候？我想，哎呀，如果主不拣选我多么好啊，我在埃及又能够赚钱，又可能好像不用去想什么背十字架啊，不要什么想法老啊撒旦啊世界啊，我就跟平常人一样就好了，跟他们打拼，做的最高的职位，赚的最大的钱我又可以去旅游享受，主日又不用来聚会下午又能够睡觉，不用在教会里打瞌睡你留我在埃及服侍啥法老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我出埃及呢圣经很有趣，旧约里面他这种的记载其实真的是要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去思考，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这样子想。其实以色列人很笨了，他们已经知道服侍法老的人的下场是什么样的。那个击杀的天使来到的时候，没有羔羊宝血的保护，他们是要被击杀。如果他们不在歌山地，瘟疫会到他们的身上。如果他们不在歌山地，那些兵炮会打到他们。可是他们说，遇见困难就说，哎呀，服侍法老还是在比旷野死还好。所以这个是显出以色列人他们相信神，相信羔羊，羔羊说杀羔羊烤羔羊涂血在门，他们是信了，可是他们的信心是很小的，一不点小，就跟我们的信心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也是常常很小，一遇见困难我们就希望我们神不认识神好像更好。可是感谢神，这里有一位摩西，他带领我们这里的摩西，我相信这个希伯来书跟我们说，有摩西在神家里忠心的， 可是他只是一个仆人。圣经里在十四章第一次跟我们说他是神的仆人，第一次啊，神摩西说的神的仆人摩西是很棒的，可是希伯来书跟我们说在神的家他究竟还只是一个仆人，神的家有一个儿子，他是比一个仆人更棒，他是耶稣基督。所以摩西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好，摩西他这里跟我们说，他跟以色列人说，他极好极大的安慰，他说不要怕，站立得住，站，你们要站住。站住这个图画就是预备打仗的图画，就是以弗所书里六章那个有一个兵站着，以弗所书六章的兵他是站着的，他穿了全副的军装。摩西说站着，干着干嘛呢？他说你要看耶和华神所施行的救恩。他说这个仗呢，打这个仗很奇妙，他说你要站着看神怎么做。然后说那神跟他说他说了一个很激励人的话。我读到我以前读到这里这一句话多次的感动我。这个征战跟神跟仇敌的征战是谁在主导？耶和华神。我每一次看到这里我都得到极大的努力，因为后边那个法老他是极厉害的，他的跟他的兵600辆特选的马车，这些特选的军官，我们是不是他的对手？我们好像肯定被宰杀的一样。可是感谢神，摩西的话很感动，很能够激励他们。他说是耶和华必为你征战，是神耶和华神打那场征战。其实是打仗那个是神，我们要做的是站在神这边，打仗的是神。他说你们只要静心肃静，不要做神，看神做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属灵征战的一个很重要原则。其实打仗的那个是神，只要我们站在神那边肃静仰望盯着神，这个胜仗这个战就会打胜。因为我们这站在打胜得胜者的那边，打胜仇敌的那边。所以下面就是神跟他摩西说他要向河胜仗那个海胜仗，海就会分开，然后就好像有一个墙壁在这个两边。然后他说这个以色列人就从这个干地走过。所以这个仗又再次出现，之前我们已经看见摩西这个仗是他牧人的仗，他40年牧羊就是用这个仗。可是当40年以后神呼召他之后，他顺服神之后，我们看见圣经里出埃及记10章称呼这个仗是神的仗。神的仗是因为有一个顺服神的忠心的神的仆人，所以神说举杖他就举杖，那个洪水就分开。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惧怕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前面是一条死一个海，他们面对进去可能就淹死在水里，后有追兵，他旁边两边应该是高山，他们不能跑掉，左右都没有路走了。他们没有什么盼望，感谢神。那个时候神说奇妙的神，就是说他的云，他的有一个天使，这个天使圣经里说旧约的天使，有很多解经的人都跟我们说很可能他是指的三一神的子神耶稣，他可能是耶稣，可能是神一个特别的天使。而天使跟云就走在以色列人跟埃及人中间，把它分给，然后他这里就 出现一个歧视，就是天就变成一边黑一边亮，黑的那边当然是遭这个埃及人就一片的黑，这个以色列的人 的地方就一片的光亮。很有可能那个云呢，我是猜想是不是厚到一个程度，这完全遮蔽了这个阳光，而让这个埃及兵完全在黑暗里面。以色列人他们以为他们是没有后前无没有什么，怎么说呢，这个句话就
前无追兵
就没有没哦，前无没什么全后无追兵啊，这个他们以为这个绝望了。可是当我们看见神为他们作战的时候，他们其实站在光中，他们站在光中，他们就不怕，他们也不需要去什么怎么样知道怎么样有什么策略要跟他们打。可是从埃及兵的这个角度，他们一定是以为自己必定得胜的，他们很嚣张，他们有最好的武器，他们有最好的训练，可是他们是在黑暗之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仇敌用各种各样的难处拦阻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我们要被这个图画激励我们，我们好像是前面没有路，后面有追兵，可是我们是在光明之中。逼迫我们的那些不信神服侍撒旦的人，撒旦的俘虏，他们可能很嚣张，可能很有权有势有才，可是他们是在黑暗里面，他们不知道，他们还要追赶上来，他们不知道前面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死亡的审判。所以在这里摩西就顺服神，神就让那个河水分开，有东风吹过来，河水分开一夜，这个不是 一秒钟之内，这个是要经过一夜的时间，那个洪水分开。这个圣经里记载说，以色列人就下海中二十二节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成了一个墙滩。哇，这个图画是非常的宏观的图画，你想是200万人走过一个洪水，这个洪水左边右边变成一个墙，他们走洪水过，走过这个陆地。其实要他们走陆地是需要信心的，你怕不怕走到一半那个水掉下来，是需要信心。也不能说以色列人完全没信心，他们是有信心的，要走过，这个是信心的脚步，他们走，而且他们是一群人一起走，一起走走这个干地。所以其实希伯来书跟我们说，就赞扬了以色列人他们这样子走干地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希伯来书11:19，他们因着信走红海如行干地，他们因着信走红海如行干地。所以以色列人虽然埋怨神，可是他们到底还是蒙恩得救的人，他们到底还是相信神的人，他们还是有一点点的信心，踏出了信心之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受尽，好像我们受尽要踏出一个脚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受尽的时候要经过什么样的属灵的经历，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经历，你都会经过一些忧郁，这个想你，我这个很多人现在不，你叫他决志祷告，他会决志祷告。可是你说你信主了就应该受浸了，他就很多的借口都不要了啊！因为很多人就觉得一受浸，好，我就真的入教了啊，我就真的信耶，我就不能回头了，我就真的是摆上了这个。我有时候来聚会，有时候听到 还可以，你叫我收敬啊，我就非常有保留。很多人都是这样。我认识一个弟兄，我叫他弟兄，因为我相信他认识主，已经十多年，他到现在，我已经好几年没联络他。他在美国，很有学问，博士，科学博士，中学，我中学的朋友，同事，同学，不是中学啊，大学，这么多年都不受尽。每一次叫他受浸，他都很，就扯到这里，扯到哪里去？就好像受浸就是很难的事情，因为许多人心里知道，一受浸他不能回头。就像因为知道旧约里面出埃及一出红海了，那个红海会盖下来，埃及在后面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因为你要再回去的话，那个红海有个红海在那边。回不去，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心走过红海，如行干地，是我们能够帮助我们思考以前我们跟随主，我们在众人面前，在神面前说我们要信他，跟随他，我们受尽跟随主，世界败背后，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在前头。这些都是我们属灵的经历。这个是保罗说的《哥林多前书》十章，他们过红海，归于基督，过摩西，我们受尽归于基督。当他们这样子过红海的时候。圣经里记载说造了陈根，陈根里其实是一个时辰，可能是很大，可能就是早上三点到六点。陈根的时候，神就从云柱火柱中向埃及兵观看，神只是看了一眼，那个兵马就搅乱，那个车轮就飞开，马就掉下来，那些军长就趴在干地上。神只是看着他们一样，你想想他们这样子，他们可能应该是会悔改，可是他们没有悔改，他们最多只是知道啊，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为耶和华攻击我们，他们只知道要逃跑，而是他们没有悔改的心。害怕神的审判，还不是相信神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些埃及的人，他们能够跑得掉吗？跑不掉，跑不掉。其实这里。这里过红海真的是给我们极大的激励。耶和华就跟摩西说，摩西再一次举杖，第二次举杖的时候，洪水就把埃及人他们的车，他们的马，他们的兵，他们的法老通通的埋在水里面。圣经记载，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跑走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淹没了车辆马兵，那些跟随以色列人下海全法老的全军一个也没有留下。所以这个是神公义的审判，一切跟随法老的都会被埋葬在这个洪水下面，这个红海下面，一切跟随撒旦的人，最终的结局就是与撒旦被面对神公义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生活跟随耶稣是有时候好像是要受苦，有时候是好像全无去路，后有追兵啊！ 可是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服侍神，服侍耶和华，我们在光明之下，不在那些黑暗之下。神必定会拯救我们，拯救到底。圣经里说，以色列人见到那些埃及人都死在海边，所有的通通死在海边，他们之前所害怕的军兵车辆已经被埋葬，已经埋葬在水里面，他们触目的是在海边僵硬的尸体，不再是逼迫他们的埃及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一幅图画，这个图画就跟我们说，我们的神已经打胜仗了，那个法老跟他的仇敌就埋在那个水里面。每一次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当我们被世界、被罪、被肉体、被撒旦捆绑的时候，请记得这个在红海边比这个巴利西芬，这个海边巴利西芬是对岸的，过了岸了，比哈西路是右岸，巴利西芬是立岸。你在巴利西芬里面看见，我们在岸上看见呢，海里面所有被神击杀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仇敌已经被神打败了，耶稣已经钉死十字架，第三天复活，主耶稣已经得胜。圣经里跟我们说，是耶和华征战，我们站立安静，然后我们看神拯救我们。这是很奇妙的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圣经里常常让我们看见，作战的、做工的是神，我们只要站在他那边，我们只要站对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站对地方我们就得胜，站错地方我们就失败。好，现在我们要去思考个过红海的属灵的意义，更深的去思考那个过红海，就是我们受尽的属灵意义。这一些的经文，特别是记载在罗马书六章，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其中的一部分。这个是在圣经里，我们知道我们有，其实有灵浸跟水浸。灵浸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就把我们浸在基督里面，这个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发生的。水浸就是当我们有一天被浸在那个浸池里面再出来的时候，那个是表示已经在灵界里面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虽然那个是一个表示，可是那一个受浸不是说它不重要，它非常之重要。因为这个事实我们决定有一个我们跟随神，我们信主，在外面有一个确实的一个时间跟地点，我们决定我们要宣布我们是属于主耶稣的。好，这个罗马书六章里面很丰富啊，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每一次说到受浸，你就翻开罗马书第六章。第六章里面受浸里的，如果简单来说，就是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基督死我们就死，基督被埋葬我们就被埋葬，基督复活我们就复活，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就是受浸的属灵意义。与基督联合，死是说我们的旧人死了，我们向着世界死，向着罪死，向着撒旦死。活是说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我们为神而活，为基督而活。那个浸池就好像一个坟墓，就好像洪水，我们过了红海，我们过了那个红海，我们就旧人就死在里面，我们出来我们就是一个新人。而旧人的邪情私欲都已经远远的抛在背后，世界抛在背后，不能再回去埃及了。 因为已经受洗了，那个洪水洪海已经把它恢复了。所以保罗用了许多的这种他很喜欢说十字架，因为保罗他就是传讲基督与他定十字架。我们读加拉太书，我们也已经开始读到十字架，所以加拉太书越靠近后面就越说十字架，因为前面已经说到了因信称义了，后面当然要说到十字架。所以加拉太书六章里面跟我们说了十字架好几次。如果我们看加拉太书，我们跳一跳加拉太书五章24节说这里说到十字架，凡属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邪情虚意同钉十字架上。然后六章的第14节，我已不断以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此十字架就我而论，十字架已经钉在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十字架就把我们怎么死呢？就是十字架把我们钉死。所以受浸的时候就好像浸那个水，就好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主耶稣就是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罗马书的重点还不是指着世界，罗马书是指着罪，我们向罪死了，我们向神活了，罪不再能做我的主，现在是耶稣做我的主。我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主复活的形状上也是与他联合。所以六章六节就跟我们说，受浸是钉十字架。六章六节我们一起读，罗马书啊，罗马书六章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甚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感谢神，我们与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罪人死了，当我们活出，我们信人就活起来，我们与罪甚灭绝，脱离罪恶。所以受浸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这个是我们跟随主的一个开始。当然这个属灵的经历，我们如果我们对照我们的生命，我们很多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好像生命没有这么棒，与罪隔罪不再是做我的主啊，与罪罪对着罪我已经完全死了啊，我们肉体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其实这里圣经里常常是给我们看见有客观的真理，这些都是真理，这些是我们属灵的地位，神给我们的地位。当这些属灵的客观的真理怎么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呢？怎么成为我们实际生活的一个实际呢？这个就是十字架一直在我们身上工作，破碎我们这个旧人，因为这个旧人虽然是死了，可是他常常复活啊，所以十字架要常常背着，钉死这个罪人啊。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地位，可是实际上我们要跟上属灵，这个属灵的生活要跟上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还记得当初你受浸的时候，跟主耶稣许下的承诺吗？我不知道你跟主耶稣说过什么承诺啊。不过通常我们受浸，我们都说我们愿意跟随耶稣，一生跟随耶稣，他是我的主，我不再是属于撒旦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主耶稣也不轻看我们这个样子的承诺，我们这样子愿意跟随神，我们站在神那边，神我们就会得胜，神会作战的是神，问题是我们站在哪边，不是我们能力有多大，因为我们能力不管多大，仇敌的能力都比我们大，可是当我们站对地方，我们就能够得胜。所以感谢神，出埃及过红海，这么这个好像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说，活化在我们眼前，神用许多的图画让我们看见 让我们脑袋有一个印象，我们跟随神应该是有什么的经历，什么是才是合神心意的去跟随他。出埃及记里面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后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还没到西乃山上，多次应该有十次去向神埋怨，然后我们看见神每一次都施下恩典给他们。我们的神他就是这个施恩的神，我们感谢他。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是拯救我们的神，你拯救我们脱离那罪恶世界肉体，感谢你，你的宝血把我们的罪洗的洗净，让我们洗的比血还白。感谢你，我们逃过了一切我们原本该有的审判。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站在你那边。感谢你，我们能够跟随你，跟随着云柱火柱。感谢你，从不离开我们。白天你与我们同在，晚上有火柱带领着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不管我们是多次的埋怨你，你都是在那边，常常用你的话，用圣灵提醒我们，你是多么的爱我们，你愿意为我们征战。我们只要肃静站在你那边，就看见仇敌如何的被主你打败。主，我们在这里感谢你，我们前面还有很长的路，可是这个路是恩典之路，这个路是蒙恩之路，这个路是荆棘难的路。主，求你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次的聚集都不是白白的过，而是生命能够得到，就算是得到一点点，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能够更多的合神的心意，我们心里我们就有这个盼望。求你悦纳，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